论事项二。
讨论事项第二案，案由是修订区域联防及升级重症照护饮食计划。说明的第二点，本计划是从113年7月6号开始实施。那工具用途这边有转医院的建议来修订计划的内容，摘述如下七点。第一个是建议要参照医院总额的专款名称来修订本计划的名称为区域联防及升级重症照护补助方案，还有修订预算来源。第二个是本计划的有续名是以5年为检讨期限，所以建议先删除实施启程。第三个是114年1月1号本署已将 ICD-10CM 改版为2023年版，所以删除里面关于2014年版组织诊断法的内容。第四个是参与资格及申请程序，考量主责医院跟合作团队名单的正确性，所以在计划里面续名主责医院应该在每年度的1月31号以前提出申请书，经登记约组核定以后才能参与计划。第五个是支付方式，为了避免本计划登记征品及提升方案里面的项目重复奖励，造成结算后的追扣，所以修正同一疾病申报本计划奖励项目登记征品及方案都可以重复申报。第二个是有关于24小时急性缺血性脑中风的整合治疗评估费，新增本项费用需分配至少80%以上于执行的医师人员相关规范。第六点，新增年度结算作业完成后，医疗费用申付额度的预算来源。第七个是本计划为了确保重症照护品质的成效跟追踪个案的预后情形，有要求要到 VPN 登录个案的资料。为了简化医院的行政作业，所以部分的资料没有申报资料来的，我们都主动带入了。所以现在 VPN 实际上填报的栏位跟原本计划的内容不同了。为了减少争议，所以我们把计划的文件可以修成跟 VPN 栏位一致。那本项修订因为都没有涉及到支付标准的调整，所以预算不会有财务冲击。那另外我们也是把问答题的部分内容写到计划里面，真明确。你但是如果将修订同意后，将提到过敏会议报告，然后蓄意程序办理公告事宜。
好，请问大家有同意见？来，那请。
有关那个 P8203 那个有新增一个，就是本项费用需配至少80%以上给执行医师啊，因为各个很多目前很多的计划都有这样写，那是不是可以不要写多少层？因为每一家医院的那个薪资结构真的差异很大，那如果你写固定要多少层，我觉得这样会让医院有一点困扰。你可以写，至少分配固定层数或是多少层数，不要写8、6，因为每一个计划有的写6，有的写8，有的写5，所以是不要把它写一个具体的数字以上。
好，那再来听听看台词。
我的意见也是一样，因为他这个写8层哦，这个大概没有的项目这么高了。一假如大家可以参考我们那个2月上报的二五部的那个财务报表来看呐、啊，大概医疗院所的人力成本，大概最高大概接近50%左右，最低可能30%。这个每家医院的结构不一样，而且每家医院的对于人员薪资，那已经除了医师以外，大部分都是固定薪的，他医师也不见得是变动薪。他也有部分大部分的固定薪跟少部分的一些绩效，每家医院的结构都不一样。所以再怎么讲说，假如说把它修订成8层的话，其实对其他的医疗人力是不公平，因为大家彼此都已经有固定薪水，他有做这个项目的话，他可以拿到更多的薪水，这样反而是不好。我建议说这个东西。所以是拿掉，要不然就是说你不要到8层，最多到5层就好。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要看整个医院的整个结构去做决定，不是说喊得越高越好。
好，来，还有没有朋友来？
这个办法是实务上遇到一个问题，想在这边反映一下，因为去年就开始实施了。那这个办法主要是要让病人得到及时的照顾，跟时间赛跑要快一点嘛。那我们现在就是里面有一个跨院合作的执行奖励费，我们有转诊单哦。那我当然就申报病人是透过转诊来的，然后申报转诊奖励费是比较高的，如果自行收治是比较低。然后申报转诊费，那因为你这边在算钱的时候，就是要比对转出医院有没有申报转出，那我申报转出，就他就扣我钱了，扣到一毛不剩嘞，然后要我们 那我想说我扣病历去啊，然后也把门诊单都扣去，可是不接受。他说你们属本部这边只接受叫我们报成自行收治。那问题是我没有办法去控制转出的医院要不要申报转出，那转入的医院接受也赶快处理这个病人，结果是不能够申报的。我想在菲律宾医院都被扣钱，早就被扣钱了，是不是可以在这部分可以就是让我们有申报的机会？
好，个案的部分我们就申报了，好，你再来处理。好，来，请。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处理的用意很好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喊这个医务人员很血汗嘛，所以都希望在每个案都说给他多少钱，甚至包括像护理会、夜班会，我们直接加哪个单位要给他多少钱，其实这个都很困扰，因为其实每个地方的医院薪资和那个差距都不一样，每个单位都不一样。啊，所以我是觉得像这种你就宣示嘛，哈，既然要表示咱关心医务人员，就宣示讲啊，方案人家已经适当的回馈哦，相关哦医护人工作的人员，因为医院里面的团队其实是一个团队的，也不是只医师在做而已嘛，其他的团队你也要回馈啊，哦，就一个医院来讲，要让团队大家一起就用心要努力，是大家都要一起有嘛，哦，而且所以。可以宣示啊，我是觉得以后我们的这个案哦，就宣示说啊，爱以回馈你这种圣心经的啊，啊回馈，不要写多少啊，其实书里很清楚嘛。如果有医院的同仁觉得说哎啊，这回馈我足少，甲咱欢迎，咱就去甲关切一下。医院哦，不会为了这个来讲给我的，一定是尽量的鼓励大家把它做好，品质一定要达标，对不对？各种一定都要达标。所以我是觉得不要是写八成、五成、几成，因为每个医院都不一样，有的医院哦薪水已经给就好就好了，其实这是艺术节都会晒的哦。啊，因为如果给的不好，这边医务人员招了了啦，根本医院要继续经营下去，就是拢爱对医务人员对员工拢爱足好，伊感觉讲安尼足有合理的。所以不要去写这个，这个其实是非常困扰医院的管理，因为每个医院的策略都不一样嘛。我有的就是我给你基本钱，什么都给你加钱，也许我要给他九成，那也可以啊，这是我的策略嘛。那有些医院就是我固定我你多少，你给责任领，我拢一数一数尔，不会的。其实每家医院都不一样啊，因为在每个不同地方的医院，他要用不同的薪资结构去做了，好、哦、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就宣示就好啊。当然，医务人员如果觉得讲我、哦、这本人对外真无天良，来欢迎。只要书里的长官稍微关心一下那一点这样，那、啊、你定这个下去，在管理上是就不恰当的这样。所以我也觉得以后有什么案件，如果真的要表示呢，就宣示就好了。说啊，你这可能计划啊，适当的回馈这个相关工作同仁，这样就好了。因为那个无论你定几层，其实都不恰当，都不会很适用所有的。大中小型，你看各地区不一样的医院，好，谢谢。
好，组长，后来请那个脑中风医学会。
对，脑中风医学会的林立明前理事长哈，第一次发言。对于这个案件，我们的看法呢，就是说，第一个是急重症医疗人力流失是大家目前的问题了。怎么样让急重症医疗的人力受到鼓励呢？嘴巴讲没有用。那实质的钱要来，讲白就是这样的。啊，目前神经科招生遇到很大的问题，是说从前年我们24小时取砖这个策略执行下去以后，我们的晚上的召会叫做24小时启动的召会呢，比6小时召会多一倍。换言之，我假设新冠医院过去是6小时启动60个，现在24小时的话也多60个。换言之。这个启动量是多一倍的，所以我们的年轻新秀会觉得这个课是一个血汗的课，当然对老百姓是好的，对资方是好的，但是对这个晚上3点钟起来的人就是不是好的，哦，那就是大家，那我们从脑中风学会的立场哦，我们乐意见到说把这个资源呢分享给第一线的医疗同仁，我感谢署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跨区转院政策。给我们非常多的资源，所以刚刚提到这个是所谓的24小时评估照会 是指说半夜三点钟谁起来回应赵慧丹的那个人啊，那不是一堆人，那就是那个人啊，那个人要回一个赵慧丹，他要决定要不要取砖，要不要溶砖，简单讲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人半夜起来呢，不取砖不溶砖，他回去睡觉，他赚了420块台币。假如是你儿子，你会觉得怎样？你当然觉得就不要做这个科就好了，讲真的嘛。所以署里面呢，在去年开始有这样一个3000点的一个站，一个支持的方案，这个就是真正做到如何稳定集中的人力的一个行为。那刚刚所院方的代表从资方的立场来讨论，认为管理困难，但是从劳方立场来讲的话，我们不认为这样子。我们认为劳方立场是要看到明确的钱入到这个实际执行的口袋里面，我认为这是劳资对立的问题。那也就是说，这个钱到底是要奖励操作的人，还是要奖励机构？大家把话说清楚。假如这个钱是要奖励这个集中症的医疗人员的话，这个钱就要到他口袋里面去。你现在讲的时候，你不讲几趴，有的医院就是10%，有15%。我们星光医院洪启仁院长给我们60%，算是多的。那今天署里面提出这个策略，讲真的，3000块是很小的钱，这个发觉也不过就是几千万而已啊。对我们这个健保署啊，医院学上来讲是一个小钱，但是我个人认为对年轻人是一个鼓励，这是一个象征。现在呢，大家会觉得说晚上3点钟起来，大家就比较不会抱怨了，会觉得说这个署里面或者这个台湾的医界有人重视到这个集中症医疗的能力。今年的神经科住院医师招生呢，首次跌破80%，来到76点多，去年呢是80%多，所以换言之，这个趋势不变的话，我们这个中风的人力就会遇到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出来的话，当然是国家的问题，当然是署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从一个劳方的立场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要规定一个钱到这个啊实际操作的医疗人员口袋里面去，这个有什么问题吗？那各位资方的代表都讲得很好，那你就明定一个数字，这有什么困难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个关头呢，就是一个紧急医疗人力流失的一个关头。我认为这2-3年如果扭不回来的话，就会跟韩国这个医生罢工的情况会一模一样发生。所以，各位，你们都是一个牛排的拥有者，我是认为说，这署里面这个政策呢，是一个试图要用一点资源来给年轻人鼓励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各位不但不要阻止，而且还要加码。为什么？你以为半夜起来3000块，给你个80%、2400，你就很满意？假如是你儿子的话，你觉得他满意吗？大家怎样将心比心哦？大家可能不要用在哦，你晚上在家里半夜都睡觉，睡得好好的，你没有去想半夜3点钟起来的是什么心情。另外，刚刚院方的代表提到说，中风是一个团队，所以在星光医院的院长呢，他把这个集中的取砖的这个钱60%全部放到中风中心给主任做全团队的分配。所以星光医院呢，就把这个钱从急诊处的护士到放射师，到放射技师，到放射医师，到所有的住院医师，这个晚上谁碰到倒霉碰到这个病人的都有钱，这样这些年轻人的抱怨就减少。所以我认为署里面这个钱呢，花下来直接到这些一线接触病人的医疗人员身上，才是这个钱的本意。那我在想，院方当然有院方贡献的角色，但是假如我们现在是以鼓励这个人为主的话，我认为这个钱设定一个金额到这个人是天经地义的。以上发言。
好，来请。
关于我们这个专科学会的代表这样的话语，你可以体谅啊，了解。如果是神经内科或相关各专科的，我认为这样的话也是本分的哈。但是就医院来讲，刚刚讲得很清楚，其实这种说你不是靠这个80%什么你可以留住这个医师，因为他什么时候会发生不晓得，一个晚上几次也没有人晓得，所以基本上就是整体要有一个好的制度。今天也绝对不可能只靠这个就让急重症的医师他就回来了。刚刚讲的很好，星光院要叫天亮的嘛，他就各种制度都冲他讲，甚至在这个即使是小钱嘛，对医院来看这是一部分的小钱，他也愿意多分享给，因为即使没有这个，他也自己会规划医院里头其他不是集中没有这么辛苦的科赚的钱，他也都是会拿到这里去挹注集中症科，不然他这个科就会垮掉嘛。 这个非常简单嘛，医院不会因为这个，这个你弄八成，剩一百都给你，那医院很简单啊，医院一样啊，那我这边本来给你的，我就减少一点嘛，因为这个百分之一百给你嘛，所以这个没有意义，要留下急重症是要整个制度的思考改变的、啊、哦，就是说整个制度从头到尾都改变，让医院更有能力去帮助这些医师嘛，甚至在工作的像刚刚讲的。税法里面要调整，不然大家去开业，哎，得所得税20%靠掉你啊，在医院做干被 CBA 哇40%啊，对不对？而且都做辛苦的工作，要这种结构现象的改变。那医院本来是私人医院，它就不能有像我们在整个台北急重症可能没有像大医院医学中心这么常遇到，我们可能三天才遇到一个，但是我只要这个医师，我就要很高薪水。保证他嘛，他都没有做，我也要给他、啊。只要我要做这个科目，所以我是觉得专业团体要重视的是整个结构性的。哎，这种小的东西为什么？就刚刚讲的，有些医院那样天凉嘛，有些医院普通凉嘛，所以你定一个人固定80，基本上对你们专科医师就不公平嘛。哎、啊，底下就不天凉，提80，哎、啊，就天凉，不能就后提80。这样算公平吗？也不公平嘛，而且这不是。